我们要讲以弗所书系列讲到了第二十八讲。
我哋今日讲以弗所书嘅系列嘅二十八讲。
合神心意的家庭。
合乎心意、合乎神心意嘅家庭。
上次我有提到过，从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二十二节开始到六章的九节。
我上次有提到由五章嘅二十二节到六章嘅第九节，
谈到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三种人际关系。
谈到我哋人际生命当中人际关系嘅三种嘅关系，
夫妻的关系，
夫妻嘅关系，
家庭当中父母跟儿女的关系，
家庭当中父母与儿女嘅关系，
工作当中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
工作当中雇主与雇员嘅关系。
有人会问，为什么圣经当中要花这么多的篇幅专门来谈人际关系啊？
有人会问，圣经用这么大的篇幅来专门讲人际的关系，
圣经应该教导我们怎么样跟神之间有好的关系，为什么要谈人际关系呢？
圣经应该教导我们以神怎么有个美好的关系，怎么讲人际的关系呢？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当然是最重要的，
我们以神的关系当然是最重要的。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知道，
但是弟兄姊妹，当然我们要需要知道
我们的生命如何，
我们的生命如何，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如何，
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
在你平时的人际关系当中是或多或少可以展现出来的，
在你的平时的人际关系或多或少会展现出来，
也就是说从你平时的这些人际关系当中或多或少可以从一个角度看出你的生命和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在你平时的生活当中，在某个角度或多或少会体现以你与神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现在是一个末后的时代，
我们知道现在是一个末后的世代，
是一个背逆神充满罪恶的时代，
一个背逆神充满罪恶的时代。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需要做见证，
我们需要作见证，
我们需要有美好的生命的体现，
我们需要一个美好的生命的体现，
我们需要向人展现出我们的生命和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展现我们的生命，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怎么展现出来呢？
怎样去展现出来呢？
刚才提到的这一些人际关系就是你的生命和神之间的关系的美好的展现。
刚才我们提到这些不同的人际关系，就是你生命最好的表现，你与神的关系。
这一些的关系如果是很美好的，可以帮助别人认识神归向神。
这些关系如果是真的表现得好的，能够帮助人来认识神归向神。
而相反，如果这些关系是非常的恶劣的，
如果这些关系是非常恶劣的，
可能会绊倒别人，
可能会绊倒别人。
因为人家会想，哎，你这个信神的人怎么夫妻之间、儿女之间、同事之间那么糟糕的关系呢？
你会用人去联系得到，为什么你的夫妻关系、儿女关系、同事之间的关系怎么会搞成这样呢？
所以保罗花了很多的时间来教导什么样是合神心意的这一些的关系。
所以保罗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教导怎样才是合乎神的人际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花时间好好的来学习，
所以我们要用时间，花点时间好好的来去学习。
上次我们谈了合神心意的夫妻关系，
上次我们讲到合乎神心意的夫妻的关系，
妻子要顺服敬重丈夫，
妻子要顺服敬重丈夫，
丈夫要肯为妻子舍己，
丈夫要肯为妻子来去舍己。
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就是
丈夫妻子要合为一体，
更重要的就是妻子丈夫妻子要合二为一。
这是上次所谈的合神心意的夫妻，
这个上次讲到的合乎神的夫妻。
今天我们要谈合神心意的家庭，
我们今天要讲的合乎神心意的家庭。
我们知道家庭当中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我们知道在家庭有不同的角色，
有夫妻，
有夫妻，
丈夫妻子，
丈夫妻子，
有父母，
父母，
父亲母亲，
父亲母亲，
还有儿女，
做儿女。
那上次我们谈的是丈夫和夫妻之间的关系，
上次还提到丈夫与妻子的关系。
今天我们谈合神心意的家庭，着重是谈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关系。
今天讲合乎神心意家庭的重点是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所讲的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讲。
我特别要强调的，等阵要讲嘅系按照神嘅教导而去讲嘅，
不是按照我们的经验来讲，
唔系按照我哋嘅经验嚟讲，
不是按照我们中华传统的文化或者传统来讲，
唔系以我哋中华传统我哋嘅传统嚟讲。
也不是按照社会上所流行的价值观来讲，
亦都唔系世上所流行嘅价值观嚟讲。
我们是看圣经怎么讲。
我哋系睇圣经点样去讲。
当然我知道在座有一些可能没有儿女。
我哋知道喺当中有啲可能系冇儿女。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至少是我们父母的儿女。
但系每个人最少我哋系我哋父母嘅儿女。
所以我们都需要来学习。
所以我哋系需要来学习。
今天要讲的是第六章的一到四节。
今日要讲嘅系第六章一至四节。
我们看看这几节短短的几节经文，提醒我们什么是合神心意的家庭关系。
我哋睇啲短短嘅五节经文，乜嘢来提醒我哋系合乎神心意嘅家庭？
这一段经文一开始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一开始，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常常无论是在主日学还是讲道当中或者查经当中，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要仔细的来读。
我常常的提醒弟兄姐妹，无论在主日学、查经或者讲道当中，要弟兄姐妹仔细的来去读。
尤其是对那些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好像觉得很容易理解的经文，更要仔细来读。
特别是一些的我们熟悉的我们很容易理解的经文，更加的来去细心来去读。
刚才我读的这些经文大家都很熟，
刚才所读的这些经文大家都很熟，
但是这里有几个意思我们要搞清楚。
在这里有几个意思我们要搞清楚。
这里说听从父母，听从什么意思？
听从父母，听从是什么意思？
说要在主里听从，在主里什么意思？
还要说在主里面听从，在主里是什么意思？
这里说理所当然，理所当然什么意思？
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又是什么意思？
我们要注意这里的听从跟前面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那个顺服不是同一个字。
这里讲到一个听从和之前所讲的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个顺服不同的意思。
甚至跟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听从神不听从人合不合理，那个听从意思都不一样，都不是同一个字。
在使徒行传第四章讲到这个听从，听从神或者听从人，这个听从也都是不同的意思。
这里的听从跟那里的听从都不一样，
这里的听从和那里的听从是不一样。
那这里的听从这个字在新约当中用了很多次，用了哪些地方呢？
这里的听从在新约用了很多次，用在什么地方呢？
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当中谈到说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
在马太福音第八章讲到连风海都听从他了。
那里的听从跟这里的听从父母是同一个字，
那里的听从和这里的听从是一个字。
还有在马可福音当中里面有谈到说连乌鬼也听从了他，当然那个他是指耶稣。
这个马可福音里讲说连魔鬼都听从，听从就是听从耶稣基督。
那里的听从跟这里的听从是同一个字，
那里的听从和这里的听从是同一个字。
那风和海都听从他，听从耶稣是什么意思？
风和海都听从他，听从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
风和海又没有耳朵，
风与海都没有耳朵。
那乌鬼都听从了耶稣什么意思？
乌鬼都听从耶稣是什么意思？
很显然乌鬼是不会愿意顺服耶稣的。
很显然魔鬼是不愿意去顺服耶稣的。
所以那个听从跟顺服显然意思不一样。
那个听从显然是和那个顺服是不一样。
风和海之所以听从耶稣，
风和海之所以听从耶稣，
是因为耶稣是创造世界的主宰，风和海是他所创造的，所以他必须得听。
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创造万物的主宰，所以风和海都要听从他。
乌鬼为什么要听从耶稣？
乌鬼为什么要听从耶稣？
他是不顺服的，不愿意听的。
他不愿顺服，不愿意听的。
但是为什么听从耶稣？
为什么要听从耶稣？
因为耶稣是神。
因为耶稣是神，
所以他不得不听。
他不得不听。
所以这里说儿女要听从父母，并不是表示前面的顺服那个意思，当然也要顺服，但不是前面讲的顺服的意思。
这个儿女要听从父母就不是之前所说的顺服，当然儿女要顺服父母，但
这里 强调儿女要听从父母的意思是说父母本身的属性你就是应该听。
这里的听从的意思就是说父母的本性你就应该要听，
因为父母本身是你父母的这个属性，你和他之间本身的这个关系的缘故你就得听。
因为父母的本身的属性你与他的关系本来你就要听。
这就是这里的听从的意思。
这里就是这里的听从的意思。
这里的听从意思并不是因为你的父母是高官，社会上的人都听他，所以你也得听从他。
这里的听从不是说因你的父母是高官，世上的人都听从他，你所以要听从他。
也不是因为你的父母是总经理，公司的人都听从他，所以你要听从他。
不是你的父母是总经理，人家公司的人都听从他，你就要听从他。
也不是因为你的父母很有人生社会经验，所以你要听从他，不是那个意思。
也都不是你的父母很有人生的社会经验，人家听从他，你也都听从他。
我们中国人说，我这么大年纪了，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所以你要听从父母，不是圣经的教导。
中国人有句说话，我食盐多你的食饭，我行桥多过你行路，所以你要听从。这个听从不是这个听从。
因为如果按这样说的话，我们的父母如果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没有什么经验，那我们就不听他了吗？
如果要按照这样说，我们的父母在这个社会没什么地位，没什么人生的经验，那你就不需要听从他了。
圣经当中教导你们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原因就是单单因为你跟他之间父母父子之间的关系，他是你父母的原因。
圣经的教导你要听从父母，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你的父母，是父与子女的关系。
但是这里也强调说是要在主里面听从，
但是这里的强调就是在主里面来听从。
在主里面听从，这是表示一个范围，
在主里面来听从表示有一个范围，
也是表示一个原则，
表示一个原则。
意思是当你父母所吩咐你的，当你所要听从父母的这一些东西是属于 和主的心意，在主里面的，那你就听从。
换句话来讲，父母所吩咐的，所教导的，在主里面合乎神心意的，你要听从。
反之，如果父母所教导你，所要 让你去做的是违背神的心意，违背神的教导的，那就不是你听从的范围，你就不要听从。
相反，父母要吩咐你去做的是违背神的心意，违背神的教导的，你就不需要听从。
因为他这里吩咐是在主里听从，
因为圣经的吩咐就是说在主里面来去听从。
比方说父母让你撒谎，
譬如父母叫你说谎话，
让你偷窃，
或者叫你偷嘢，
这显然不是神的心意，
显然不是神的心意，
不是在主这个范围里面的，
不是在主里面的范围之内，
所以你就不要听从，
所以你不需要听从。
当然如果你的父母不是基督徒，有一些的吩咐是违背圣经的，你不听从，你要好好跟他们讲。
当然你的父母不是基督徒，他有些吩咐不合乎神的心意，你要好好的与他们去解释，
你要好好的跟他解释，
你要好好的向父母解释。
不要觉得好像你都不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女，我才不听你呢。
不要有个姿态，你都不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女，我根本都不需要听你，
而是要好好的跟他解释，
要好好的对他们解释，
这才是美好的见证，
这个才是美好的见证。
所以这里教导我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所以这里教导是在主里面来去听从。
后面又提到说这是理所当然的，
跟着提到是这些是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的是什么意思呢？
理所当然是什么意思？
理所当然的意思是说，不光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根据圣经里面，根据神的教导，我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我们在圣经的教导，在圣经的神的心意里面，我们 要听从，这个是理所当然。
就是按照人的常理来说，也是应该这样子的，这就是这里的理所当然的意思。
按照人的常理都应该是这样做的，就是要听从，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理所当然。
所以合神心意的家庭关系当中，第一个要点就是儿女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第一个这个合乎神心意的家庭，第一个就是在主里面我们要听从父母，
儿女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儿女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
对于一个儿女来说，
对于一个儿女来说，
如果父母所教导的没有违背圣经，
父母所教导的没有违背圣经，
没有违背神的心意，神的教导，
没有违背神的心意，神的教导，
儿女就应该听从，
儿女就应该听从。
为什么？
点解？
道理就是很简单，就是因为圣经里面的吩咐。
道理很简单，这个就是圣经的吩咐。
所以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特别好多的弟兄姐妹都跟我一样属于 中年或者慢慢进入到老年的年龄了。
特别是很多都是我们已经入到已经到了中年甚至去到老年的，
你可以听从父母的机会不是太多了，
你可以听从父母的机会不太多。
我们一定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在主里面听从父母的，
我们应该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在主里面听从父母。
父母所教导的如果是不是违背圣经的，不是违背你的信仰的，我们要听从
父母的教导，不是违背圣经的教导违背神的心意的，你应该听从。
当你愿意如此去听从你的父母，
当你如此去愿意听从父母，
你的儿女也会跟着学的，
你的儿女也都跟着学的。
如果你从来不听从你的父母，
如果你从来都不听从父母，
如果你常常跟你的父母顶撞，
你常常与你的父母顶撞，
你不要太期望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是很听从你的，
你不要太期望你的儿子你的儿女会听从你。
父母很知道我们的脾气，
父母很知道我们的脾气，
很知道我们的优点缺点，
很知道我们的优点缺点，
很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很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
他可能不是非常的充满智慧，
他或者不是很充满的智慧，
可能不是很有经验，
或者不是很有经验，
可能懂得都不一定比你多，
或者识得的也不比你多，
但是他给你的肯定是最中肯的，
但是他所给你的肯定是最中肯。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听从父母，趁着他们头脑还 清醒。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趁我们的父母头脑还清醒，
他们
听从他们，
语言还能够讲清楚，
他们的语言能够讲得清楚，
我们要好好的跟他们联络，听从他们所讲的一些的建议。
我们要好好的与父母联络，听一些他对我们的建议。
我们可能没有进入到那个阶段，可能不一定体谅到父母的教导很重要，
或者我们未去到一个阶段会明白父母教导是很重要，
但是慢慢我们会体会到，哦，原来父母以前老是讲的那个教导真是很重要，
或者你慢慢会明白的，啊，父母以前老是讲的教的这些是非常重要。
我最近就体会到这一点，
我最近就体验到这一点。
我的女儿去年上大学，
我的女儿去年上大学，
很乖巧，
很乖巧，
几乎每个礼拜都回来，
几乎每个礼拜都回来。
我打电话给他，他如果不是因为特别要紧的事情打去，他马上就接。
我打电话给他，如果他不是做紧啲要紧嘅事情，他一定会马上接。
给他发短信一两分钟，他肯定给你回。
啊，我同佢发短信一两分钟，佢一定会回复。
可是我的儿子完全相反。
但我儿子完全相反。
他今年上大学。
佢今年入大学。
上大学之前他就跟我们说了。
入大学之前就对我哋话，
我才不会像姐姐那样每个星期都回来呢。
我唔会好似姐姐一样每个星期都会翻嚟。
果然，他都是要两三个礼拜以后才会回来一次。
果然佢哋两三个礼拜先至翻嚟一次。
更让我受不了的是，
更加让我受不了嘅就系
打电话，他基本不接。
打电话基本上唔接。
我给他发短信，基本上要十个短信，他才回一个。
我向佢发短信，最少十个短信佢先回答一个。
发到十个，发到最后一个的时候，我通常都这么说：你至少要让我们知道你好还是不好。
还去到最后一个第十个，我会话最少你让我哋知道你好亦或唔好。
通常他回给我们就是一个字。
通常我回我哋嘅只一个字
：good，good，
好，
或者 OK，
或者 OK，
或者 fine，
或者系 fine。
所以我有时候很伤心，
有时候我好伤心，
也很操心，
亦都操心。
我前两个礼拜不是回中国去吗？
我前两个礼拜我就翻到中国嘛。
中间有几天是我的假期。
期间 有几日是我的假期。
我陪我父母住了四个晚上。
我陪我父母住了四个晚上。
天天陪他们聊天。
每晚日日都陪他们倾偈。
有一天聊天就聊到我的儿子上面了。
有日倾偈就讲到我的儿子身上。
我就跟我妈妈说。
我对我妈妈说，
哎呀，他有时候好几天都不给我们打电话，也不接，也不回短信。
有时候好几日都唔俾我哋一个电话，又唔俾我哋回复短信。
气死我了！
激死我！
有时候让我很担心。
有时候让我好担心。
有时候让我很操心。
又让我操心。
当我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妈妈看着我，笑着说了这么几句话。
当我讲完呢啲，我妈妈望住我，笑住对我讲句几句说话。
你儿子两三天没回你的短信，你就那么着急了？
话你个儿子两三日冇回你短信，就咁焦急啦？
我的儿子两三个星期，有时候一个月都不给我打电话，你都不急？
我的儿子有时两三个礼拜、两三日都唔俾我电话，你都唔急？
我才想起来，我妈妈告诉我，让我给她打电话，至少两个星期打一次，不要超过两个星期。
我忘记了，我妈妈跟我说，要跟她讲电话，起码两个星期给一次，但是我都忘记了。
有时候我一个月，甚至有一次五个星期才打电话去，我妈妈说我已经急死了。
啊，有时一个月或甚至有次五个礼拜我先打电话给她，我妈妈说我真的急死了。
说你在加拿大，我们又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够干等你的电话，又不能打给你，我们真是急死了。
啊，你在加拿大，我们又不可以打电话给你，我们在干等，急死我们。
我都以前一直没有太当回事。
我以前都不当作这个是一回事。
原来父母吩咐我们常常给他打电话是非常重要的教导。
父母吩咐我们要经常给他们打电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教导。
这个是不是在主里面呢？
这个是不是属于在主里面呢？
不违背圣经吗？
这个不违背圣经，
所以我们要听。
所以我们要听。
以前不知道这个重要性，
以前不知道这个重要性，
等自己的儿子出去了才知道这个重要性，
等自己儿子出去才知道这个重要性。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在主里听从父母的是圣经的教导，
在主里面听从父母是主的教导，
我们一定要听，
我们一定要听。
父母如果吩咐你有空常常给他打个电话，常常给回去看看，我们一定要听。
父母的吩咐你要常常给他电话，有时间回去探望他，你一定要听。
当你听的时候对你是有好处的，
当你听的时候对你有好处。
有好多人，有一些的人我分享过，
有一些人我跟他们分享过。
以前我每次回中国要走的时候，我妈妈都哭，她哭我也难受。
啊，以前我去中国探她，我每次要走的时候她在那哭，我也在那哭。
但是自从去年开始，去年今年每次走她都很开心，不哭了。
但是在自从去年开始，我每次要走的时候她都不再哭了。
原因是我这几年每年都回去，
原因我最近的几年每年我都回去，
而且我回去我极少到外面去的，都是陪着他们。
啊，即使我每次回去要出面的，去出面的我都带着他们。
当我走的时候他不哭很开心，我也很开心。
当我走的时候他不哭，他很开心，我也很开心。
我回到这里来他很放心，我也很放心。
当我回到加拿大他放心，我也放心。
这是不是对我们有好处？
这个是不是对我们有好处呢？
所以父母的教导我们要听，
所以父母的教导我们要听。
但是当然我们要注意是在主里听从父母，
当然我们要注意是在主里面听从父母。
在主里听从父母这句话不光只是给儿女的教导，
在主里面听从父母不单只是给儿女的教导，
也是给我们每一个父母的教导和提醒。
这个也是给我们每一个父母的教导和提醒。
我们有时候看我们的儿女不听话，
有时看我们的儿女不听话，
我们需要来想一想，
我们需要来想一想，
你所吩咐他的话所教导的是在主里的吗？
你所教导所吩咐的你要想一想，是不是在主里面吗？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
他不听从你有你很大的原因，
他们不听从有很大的原因，
所以你需要反省，
所以你需要反省。
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圣经里面对儿女的第一个重要的教导。
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个是第一个向主里的第一个重要的教导。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教导，
我们看第二个教导，
第二第三节说要孝敬父母。
第二第三节说要孝敬父母。
我这里特别要来谈一谈这里的孝敬是什么意思。
我特别来去讲讲这里的孝敬是什么意思。
我们中国人都说要孝顺要孝敬，
我们中国人说要孝顺孝敬，
但是这个孝敬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孝敬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需要知道孝敬这一个字的中文翻译，在新约当中有些是翻译成孝敬。
这个孝敬，这个中文的翻译有时候翻译到孝敬，
在有些地方的翻译就是叫尊敬，
有一个地方的翻译叫做尊敬，
都是同一个字同一个意思。
对，同一个字同一个意思。
比方说圣经当中谈到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那个尊敬就是这里的孝敬。
圣经的提到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个尊敬就是这个孝顺这个意思。
约翰福音里面谈说叫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那个尊敬也跟这里的孝敬同一个字。
约翰福音讲到叫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母，这个尊敬就是同这个孝顺同一个字。
原来孝敬这个字只是我们中文翻译成对待父母的尊敬上面采用孝敬，
这个孝敬是中文的翻译，当儿女要对父母，这个翻译叫做孝敬。
它本质的原来的基本的意思就是尊敬，
本质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尊敬。
所以谈到说子女要孝敬父母，最重要的是要尊敬他。
这里教导说子女要孝敬父母，最中心意思就要尊敬父母。
不光只是说要给他买一些好吃的，给他买一些好衣服，
不单只是给他们一些好食或者好穿的，
重要的是心里面的尊重，
最重要的是心里面的尊重，
重看他们，
看重他们，
重视他们，不轻视他们，
重视他们，不是轻视他们，
也不忽视他们，
亦都不忽视他们。
这个才是这里的孝敬尊敬的意思。
这个就是这个教导的孝敬和尊敬的意思。
那要孝敬父母会有什么结果呢？
孝敬父母有什么结果呢？
这里说使你长寿，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使你得福在世上长寿。
当然在世长寿的意思是长寿是一种的福气的表现，
这个长寿在世上就是一福气的一种的表现，
表示得福，
表示得福，
并不是说是越长寿就越福气，
亦都唔系表示话越长寿就越有福气，
或者不长寿 就没有福气，
或者系唔长寿就冇福气。
它是象征一种的福气，
呢个只系象征嘅一种嘅福气。
后面又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跟住话呢个第一条带诫命嘅
诫命，
诫命
带应许的诫命，
带应许嘅诫命，
这是十诫当中的第五诫，
呢个系十诫嘅第五诫。
因为那个第五诫讲得非常清楚，
第五诫讲得好非常的清楚，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
这是神给你福分的一个应许，
这个神给你福分的一个应许。
所以这里是合神心意的家庭关系当中的第二点，
这个就是合乎神心意家庭关系的第二点。
儿女要孝敬父母蒙祝福，
儿女要孝敬父母蒙祝福。
怎么孝敬？
怎去孝敬？
刚才我 有提到最重要的是从心里面重看他们，尊敬他们。
刚才我都提过在心里面尊重他们，看重他们。
重看父母，看重父母并不是因为他有很高的地位，
看重重视父母不是因为他们有好多的社会地位，
也并不是因为他有很有文化，
亦都唔系因为佢哋好有文化，
也并不是因为他为人很好，
亦都唔系因为佢哋为人好好，
也不是因为他很有钱，
亦都唔系因为佢哋好有钱，
单单就是因为他是你的父母，
单单正因为佢哋就系你嘅父母。
你的父母可能没有什么文化，
你嘅父母可能冇咩文化，
甚至可能为人处事的品格都不怎么样，
甚至为人处世那个品格都不是什么，
甚至可能在社会上面都被人歧视，
甚至在这个社会都是被人歧视。
哪怕就是这样，
甚至乎是这样，
你也需要尊敬他，重看他，重视他，
你也要尊敬他，重视他，看重他。
因为尊敬孝敬父母没有条件的，有应许但是没有条件的，
但孝敬父母是有应许但是没有条件的，
没有说如果你的父母怎么怎么样你就要尊敬他，
没有说你的父母如果是这样你就尊敬他，
你尊敬他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你的父母，
你尊敬他们只有一个原因，正因为他们才是你的父母，
所以你要重视他，重看他，
所以你要重视他，看重他，
不要觉得他现在年老了，
不要觉得他们现在是年老了，
好像创造不了什么太多的价值了，
或者不可以给你任何的价值了，
你就轻视他，
你就轻视他，
也不要忽视他，
也都不会忽视他，
把你的眼目把你的重点只放在你的儿女身上，
将你的眼目将你的重心放在你的儿女的身上，
从而忽视他，
忽视他，
而是要重看他，重视他，不能忽视轻视他，
要重视他，尊重他，不要忽视他。
我们中国人谈孝顺孝敬常常有一个误区，
我们中国人讲的孝顺孝敬我们有个误区，
以为给他吃好喝好住好就是孝敬他了，
以为给他们住好吃好穿好就以为就是叫孝敬了，
当然你自己吃好住好也要让你的父母吃好住好，这是基本的，
当然你自己要吃好住好，你给父母也是同样的，这个最基本。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从心里面尊敬他们，重看他们，重视他们。
最重要的就是从你心里面去看重他们，尊重他们。
曾经在电视上面看到一个真实的故事，
曾经在地上看到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是男女双方有一些的争执，所以那个电视节目专门就做这方面的调解。
因为男女关系有这个争执，这个电视节目就做这个调解的工作。
那个男孩子是从农村里面长大的，家里很穷。
这个男孩子在农村长大，他家庭很穷。
后来上了大学，在上海工作。
后来上了大学之后，在上海工作。
谈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家里还挺有钱。
同一个女孩子谈恋爱，她女孩子家里很有钱。
那两个人都在上海工作。
两个人都在上海工作。
女方父母也在上海。
女方的父母也都在上海。
那当然是要在上海结婚。
当然他们要在上海结婚。
那要结婚之前谈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些的分歧。
但在这个结婚之前谈到这个事情，就有这个分歧。
因为女方提出一个要求，
因为女方提出一个要求，
说在大上海办的这个婚礼很隆重，
在大上海办这个婚礼要隆重，
你的父母太土气，出现在那个婚礼上面不合适。
你的父母很土老土，出现在这个婚礼不恰当，
说可以把他们接到来参加婚礼，但是婚礼的那天他们待在宾馆就可以了。
他们可以带他们出来参加这个婚礼，但婚礼那天让他们留在宾馆就可以了。
因为说那个婚礼会很隆重，大家都穿得很庄重，但是你的父母太土气了。
这个婚礼很隆重，大家都穿得 很庄重，你的父母留在宾馆就可以了。
女方的父母还提出来，
女方的父母还提出来，
我们出钱帮助你父母在乡下修一个好一点的房子，让他们住得舒服。
我们出钱在乡下起一间屋，让你的父母能够住得舒服。
但是不要到上海我女儿的家里面来，因为怕弄得不干净。
但是不要去到上海来到我女儿的家，怕搞污糟间屋。
看上去女方好像出了很多的钱，
看上去好像女方出了很多的钱，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但我们看到
女方无论是从女孩子还是父母当中，都是满心的对男方的父母的轻视和蔑视。
无论是女方的父母或者女方，很多方面展示出来都对这个男方的父母很轻视忽视。
大家觉得这个男孩子可以接受这样的条件吗？
大家觉得这个男孩子能不能够接受这样的条件？
应该接受这样的条件吗？
应不应该接受这样的条件？
让父母不来参加婚礼，
让父母不来参加婚礼，
让父母不可以到上海儿子的家里面来，
不可以让父母去到上海在儿子的家。
这个男孩子还算孝敬父母，还算有骨气。
这个男孩子孝敬父母还算有骨气。
他在电视上面对着女方说，
他在电视上对着女方说，
看来我们不合适，我们从此一刀两断。
看来我们不合适，从此我们一刀两断。
那个女方还想争取，
这个女方还要去争取，
还想再妥协一点，
她还想去妥协一点的东西。
男方跟她说，你无论再怎么妥协，你的心我已经看见了。
这个男方说，无论你怎么妥协，我的心已经是看清楚了。
孝敬父母不光只是物质条件上面，
孝敬父母不单是物质条件方面，
最重要的是心里面重看他们，重视他们，不轻视他们。
最重要的是你心里面看重他们，不要轻视他们，尊重他们，
这才是真正的孝敬。
这个才是真正的孝敬。
当你愿意孝敬父母的时候，
当你愿意孝敬父母的时候，
会使你得福，
会使你得福。
弟兄姐妹，这个非常重要。
弟兄姐妹，这个非常的重要。
孝敬父母最重要的不是为了父母的好处，
孝敬父母最重要的不是为了父母的好处。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一定要知道
啊！都说有些人都说，哎呀，你真有福气，你儿女那么孝敬你。
有人说，哎，你真的很有福气，儿女这么孝顺你。
但是真正得福气的是儿女，
但真正得福气的是儿女。
为什么？
为什么？
圣经里面讲的，
圣经所教导的，
他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这个你是指的儿女，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这个你就是你儿女。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你想蒙福吗？
你想不想蒙福？
你想得到神给你的福气吗？
你想不想得到神给你的福气？
圣经当中很清楚很明了的教导就是孝敬父母，
圣经很清楚很明了的教导就是要孝敬父母。
当然这个孝敬父母不光只是你的父母，
当然孝敬你的孝敬父母不单止是你的父母，
也包括你配偶的父母，
也包括你的配偶的父母，
你两方都要同样的孝敬，
两方面的同样的孝敬，
你就可以得福，
你就可以得福。
你如果轻视你的父母或者对方的父母，
如果你轻视你的父母或者对方的父母，
就是不孝敬，
你个就不孝敬，
就断了你得福气的一条路，
就你断了一条得福气的一条路。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看重孝敬父母这件事情，
我们很重孝敬父母这件事情。
如果你的配偶是跟你一样孝敬你父母的，
如果你的配偶好像你一样孝敬你的父母，
当然也是孝敬他父母的，
你都孝敬他的父母，
你一定要重看他，
你很重他，
因为他帮助你得福气，
因为他帮助你你去得福气。
如果你的儿女有要找配偶的，
如果你的儿女要找配偶，
你一定要告诉他，
你一定要告诉他们，
要找会孝敬父母的，
要找一些懂得孝敬父母的，
不是为了你自己好的好处，不是为了让他们可以孝敬你你得好处，
不是单止为了你孝敬他们来得益处，
而是为了子女的好处，
也是为了子女的益处。
因为他如果找一个孝敬父母的配偶，夫妻双方都孝敬，他们就得福了。
如果找一个孝敬父母的配偶，双方的父母都孝敬的，那他们就得福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重这个，
所以我们要看重这个。
我的父母常常教导我这一点，
我父母常常教导我这一点，
他也告诉我，
他也都告诉我们，
你很蒙福，
你很蒙福，
因为你也有一个孝敬父母的媳妇，
因为你有个孝敬父母的妻子。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重这一点，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重这一点，
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教导，
这个是圣经很重要的教导。
我们不要以为好像轻看另外一方的父母，
不要以为我们以为轻看其中一方面的父母，
也少给他们一些钱，
少给他们一些钱，
少回去看他们几趟省点钱，
少回去看他们几次省回点钱，
以为好像自己得到了一些，
以为自己可以得到一些东西，
但是你失去的是耶和华神给你的福气，
但你所失去的就是耶和华赐给你的福。
儿女要孝敬父母蒙祝福，
儿女要孝敬父母蒙祝福。
那我们再来看圣经里面对父母有什么教导，
我们再继续看圣经对父母如何教导。
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当然做母亲的也一样了，
当然也包括母亲了，
但是这里有一个难点，
这里有个难点，
不要惹儿女的气，
不要惹儿女的气。
什么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
什么叫做不惹儿女的气？
通常一个家庭里面妈妈常常会跟儿子这么说，
通常家庭妈妈是通常对儿女这样说，
要听话一点，不要惹爸爸生气，
要听话一点，不要惹爸爸。
通常都是儿女惹父母的生气，
通常的儿女去惹父母的气，
但是这里却提到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
但这里特别的提到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
所以这里惹儿女的气，这个惹他生气，惹他有气，到底什么意思？
你都惹他生气，惹他有气，你看没意思。
这里的惹他，惹他的气，这一个字在很特别，在新约当中只用过两次。
这个惹他的气，这个很特别，只在新约圣经提过两次。
那另外一个地方是用在哪里呢？
另外地方是用在什么地方呢？
另外地方用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九节，
是在罗马书十章十九节，
那里是这样说的，
那里是这样说，
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
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
那里的触动怒气，这就是这里的 惹什么什么样的气。
这个触动气那里所讲的，就是这里惹什么什么的气。
那罗马书第十章十九节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罗马书十章十九节什么意思呢？
那句话引用是引用生命记三十二章二十一节的经文，
是引用生命记三十二章二十一节的经文，
意思是讲，是神讲给他的百姓以色列人说的话。
这个就是耶和华神向他的选民以色列人所说的话，
意思是说，如果你们犯罪背逆神，神就会用外邦人来处罚你们，从而触动你们的怒气。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犯罪背逆神，神就会用外邦人来处罚你们， 从而触动你们的怒气。
那么当以色列人受到外邦人，比方说亚述或者巴比伦的欺负的时候，以色列人是怎么被触动怒气的呢？
就是当以色列民被这亚述或者是其他外邦的人来去欺负的时候，他们是怎去触怒以色列人的怒气呢？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知道以色列圣经教导我们，当告诉我们，
当以色列人被外邦人欺负的时候，
当以色列民被外邦人欺负的时候，
当他们被掳或者受欺压的时候，
他们被掳被欺压的时候，
他们就会以为神不爱他们了，
他们就以为神不再理他们，不爱他们了，
他们以为神的膀臂缩短了，
他们以为神的膀臂已经缩短，
以为神帮不了他们了，
以为神帮不了他们，
所以他们就会对神产生怨气，
所以对神就产生这个怨气，
会以为神不爱他们了，
以为神不再爱他们，
那个就是他们被触动怒气，
这个就是他们被触动怒气。
那一个做父亲的也一样，
这个做父亲的也都一样，
如果你是一个很暴躁很暴力的，
如果你一个很暴躁暴力的父亲，
你是一个不讲理的，
你一个不讲道理的，
你容易让你的儿女以为你是不讲道理不爱他们的，
就很容易用你的儿女觉得你是不讲道理，是对他们粗暴的，
他们会对你产生怨恨，
他们就对你产生怨恨，
他们会对你产生憎恨，产生怒气，产生怨气，
他就对你会产生憎恨怒气怨气，
这就是这里的惹儿女的气的意思，
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惹儿女的气的意思。
那么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应该怎么样呢？
一个做父亲又没惹儿女的气应该怎样呢？
这里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也就是照神的心意来养育他们，
就是照着神的心意来去养育他们。
所以这是合神心意的家庭关系当中的第三点，
这个合乎神心意家庭关系的第三点，
父母要照神的心意养儿育女，
父母要照神的心意养儿育女。
所以在座的每一位做父亲和做母亲的，
所以在座每一位做父亲做母亲的，
我们要常常来反省我们有没有惹儿女的气，
我们要反省，我们常常的反省我们有没有惹儿女的气。
你惹儿女的气他们有时候会记很久很久的，
你惹儿女的气有时候他们记得好累好累好累。
我曾经在一个电视上面看到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讲起他十岁时候的经历，气不成声，话都说不出来。
我曾经看过，在电视看到过二十来岁的青年人，他讲他十岁的时候所受父母的气，他一不成声，讲都讲不出来，
让人看了很心疼，
让人看了很心痛。
他哭哭啼啼当中讲了他十岁的时候一件事情，
他哭哭啼啼讲他十岁的 一件事情。
他们家里比较穷，
他家里比较穷，
但是学校里面需要他们交二十块钱买学校里面的一本书，
学校需要他们交二十元要买一本的书。
他就问他的妈妈拿，
他问他妈妈拿，
妈妈就不太愿意拿，
他妈妈不太愿意拿出来。
在他的一再要求下面，妈妈还是给他了，
在他一再的要求妈妈给了他。
但是妈妈给他是怎么样子给的呢？
妈妈给的时候是怎样给他的呢？
你这个没出息的就知道问我要钱，
你这个没出息的只是懂得向我拿钱，
拿去吧，
拿吧，
然后把二十块钱扔在地上，
然后将二十元扔在地上，
不是交到他手里，
不是交在他的手上。
所以那个孩子十岁的孩子就忍着屈辱，忍着怨气，捡起那二十块钱交给老师。
这个十岁的儿子忍着怒气，忍着这个羞辱，拎起这个钱去交给老师。
十几年之后，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谈起这件事情来，心里还是非常的悲伤。
二十几岁，十几年之后，这个年轻人讲起这件事，心里面仍然非常的悲伤。
他觉得妈妈不爱他，他受了委屈，受了屈辱。
他觉得妈妈不爱他，他受了委屈，受了
屈辱，
羞辱。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小心，不要惹儿女的气。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注意，不要惹儿女的气。
你的儿女是孩子。
你的儿女是孩子，
懂得可能没有你多，
懂的可能没你那么多，
所以做父母的要有耐心，
所以做父母的要有耐心。
你的儿女不是你的出气筒，
你的儿女不是你的出气袋，
不是你向他发泄你心中各种压力不满的工具。
不是说你要向儿女要成为一个出气一些压力或者受委屈的工具。
你的儿女也不是你实现你没有实现的梦想的工具。
你的儿女也都不是你没实现到的你的梦想的一个工具。
我们做父母的常常把我们想要的那些梦想没有实现的都想让儿女可以实现。
我们很多父母将我们很想要的未曾达到的理想都是要放在子女的身上。
他不是你的工具，
他不是你的工具。
我们的儿女也都想，我们的父母也都想儿女可以事业有成，学业有成，很风光，以至于我们在别人面前有面子。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儿女学业有成，事业有成，让我们在别人面前有面子。
他不是你给得面子的工具，
他们不是你得面子的工具。
他也不是你实现你没有实现梦想的工具，
他们是实现你没实现的理想的一个工具。
他也不是你发泄你的工作经历你的不满的工具，
你都不是发泄你一些不满的情绪的一个工具。
他是耶和华神交给你所保管的产业，
他是耶和华神所交托给你要保管的一个产业，
不是属于你的，
不是属于你，
是神将你保管的，
是神交代给你所管理的，
不是你的，不是你的，不是你的工具，
不是你的工具，
是神将你保管的，
是神交托给你去保管的。
所以你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来教导他，
所以你要照着神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
我们中国来的父母常常喜欢按照我们的传统价值来教导儿女，
我们是由中国而来的父母，我们常常是以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这个价值来教导教养我们的儿女，
常常喜欢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教导儿女，来让儿女读这个做那个，
常常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来去让孩子要读这样东西做这样东西，
有时候惹他们的气，
有时候就惹他们的气，
让他们产生很多的怨恨，
让我们产生很多的怨恨。
有时候父母心中有很多的担心，但是呢在儿女面前就是唠叨不停，
父母有时候有很多的担心，但在儿女的面前就啰啰嗦嗦不停，
明明知道他不想再听了，
明明知道他们不想再听，
明明知道你再讲也没用了，
明明知道你再讲也都没用，
但是为了发泄心中的那种不满就唠叨不停，
就是为了要发泄内心的不满就啰嗦不停，
有时候也会让他产生怨气怒气，
有时候就是让儿女发生怒气怨气。
两三个月之前我就亲眼看到这样的事情，
两三个月之前我亲眼见到这样的事情。
有一天晚上我去打球，
有一天晚上我去打球，
我跟球友在打球，
我同我的球友在打球，
旁边那个球场就来了三个人，
旁边那个球场就来了三个人，
两个大男孩大概十六七岁的样子，
两个大男孩大概十六七岁，
他们两个人打球，
他两个人在打球，
然后另外一个是中年妇女，应该是他们的妈妈，
也另外一个是中年妇女，应该是她的妈妈。
我看了那三个人过来之后，
我见到那三个人过来之后，
那两个男孩子在打球，
那两个男孩子在打球，
那个妈妈在旁边真像个蚊子在唠叨不停，
那个妈妈在她的耳边才好像蚊子一样就啰嗦不停。
我现在还能记得她讲的一些什么，
我现在都还记得她所说的什么，
他说你太不听我的话了，
你真的不听我话，
我在家里面跟你讲这么久你也不听，
我在家里讲这么久你都不听，
你跑来打球我一路跟过来跟你讲你也不听，
你一路过来打波我跟着你一路跟你讲你都不听，
你在打球的时候我在旁边看着你我还跟你讲这么多你也不听，
你在打球的时候我在看着你我一路跟你讲你都不听，
我工作那么辛苦给你买吃的给你买喝的你也不听我话，
我工作咁辛苦，俾你食嘅住嘅，你都唔听我话。
我告诉你，做什么事情都要小心，你也不小心。
我话俾你听，做咩要小心，但系你又唔小心。
你看那个球，你打偏了吧？
你打个球又打歪咗啦。
我说做什么事情都要小心，
我叫你做乜嘢都要小心。
那个球过来，你那么不小心，随便一接，那当然要打偏了。
你个球过来的时候，你又唔小心接住，咁当然打歪咗啦。
你球打这么臭，还要打？
你打波打得咁曳，仲要喺度打？
也不听我的话，
又唔听我话。
哇，我在那边真是有点受不了了，
我在那里真的受不了，
我当时想为什么他的儿子受得了，
为什么他的儿子受得了，
我跟我的球友交换了一下意见，
我跟我球友交换了一个意见，
我们一致认为他的儿子可能有免疫力了，
我们一致的认为可能他儿子已经有免疫力，
可是过了一会他的儿子也忍受不了了，
过了一会他的儿子也忍受不了，
他的儿子说闭嘴，
他的儿子说 闭嘴，
并且说出脏话，
你甚至讲出那个粗话。
我们可以看到他那个儿子对他的妈妈已经是充满着怨恨。
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个儿子对他妈妈是充满着各样的怨恨。
我们做父母的心可能是好的，
我们做父母的心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有没有惹儿女的气，
但是我们注意我们有没有惹儿女的气，
有没有你事实上的把你的儿女给推走，
因为实际上你自己将你的儿女去推走，
所以我们都要小心，
所以我们都要小心。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
圣经教导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
不要惹他们的怒气，
不要惹他们的怒气，
不要惹他们的怨气，
不要惹他们的怨气，
所以我们都要小心，
所以我们需要小心。
那该怎么办呢？
应该怎么做呢？
圣经真是很美，
圣经真的很美，
他给我们指出一条出路，
他教导我们一条的出路，
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怎么才算是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养育他们？
怎样照着主的教训警戒来养育他们？
我想特别提两点，
我特别想提两点。
要想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养育他们的第一点是，我们不要太看重那些社会上面传统上面文化上面的那些养儿育女的方法。
我们如果真的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我们的孩子，就不要照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看重的东西来去教导他们。
我们都知道那些出版的书里面那些养儿育女的什么胎前教育什么学前教育，那些书很畅销。
我们知道在社会有很多的书，什么推前的教导或者学前的教导，这些书是非常的畅销。
那个书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很好的，
这些书在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是好的，
但是也有很多的东西是不合圣经的，
但有很多的东西都是不合乎圣经的。
你怎么去分辨呢？
你怎么会分辨呢？
你很难分辨，
你很难分辨。
所以你如果注重看那些东西，可能会让你不注重看主的教训和警戒。
你很注重看这些书，但可能导致你忽略看到神圣经的教导。
也不要太看重那些传统社会上面的价值观，
你也不要太看重这个传统世界的价值观。
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常常花很多的时间按照我们的传统，按照社会上的那些价值观来告诉儿女应该读什么应该做什么。
我们很多的父母用很多的时间按照自己的传统世界的价值来去教导儿女你应该要学什么读什么。
我不是说是不应该教，
我说意思不是说不应该去教，
我的意思是那些不是圣经不要太看重。
我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不是圣经不需要太注重。
那么要干什么呢？
应该做什么呢？
第二点，
第二点
要好好的读圣经学圣经，
要好的读圣经学圣经，
把圣经当中主的教训和警戒告诉教导儿女，
将圣经当中的主的教训和警戒好好地去教导你的儿女。
教导儿女有很多的技巧，
教导儿女有很多的技巧。
有人说最好的技巧是什么呢？
最好的技巧是什么呢？
最好的技巧是不折不扣。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折不扣，
不偷机取巧，
不要去走绝路取巧，
得把圣经当中的教训警戒教导他们，
将圣经的教训警戒来教导他们，
这才是最高的技巧，
这个是最高的技巧。
这句话是我在预备这一篇讲章神感动我的一句话。
这句说话当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神感动我来去讲的。
教导儿女最高的技巧是不折不扣不偷机取巧的把圣经当中的教导告诉他们。
教导儿女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折不扣不偷机取巧来去教导这个儿女。
这是圣经里面讲的，
这个圣经所讲的，
只是我们给他用不同的方式来讲，
只不过我们用个不同的方式来去讲。
所以在座的每一位做父母的，
所以在座每一个做父母的，
我们要照神心意养儿育女，
我们要照着神的心意养育儿女。
这是圣经的教导，
这个是圣经的教导。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作为合神心意的家庭有三个很重要的关系要处理好。
你几次经文来去教导我们合乎神心意的家庭有三方面重要的方面。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儿女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儿女要在主里边听从父母。
父母的吩咐只要是不违背圣经，不违背信仰的，
父母的吩咐不违背圣经，不违背我们的信仰的，
我们就要听从，
我们就要听从。
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反省，我们所教导儿女的是不是合乎信仰，合乎圣经在主里的。
我们的父母也都要反省，我们的教导是不是合乎圣经，不违背信仰。
第二点，
第二点，
儿女要孝敬父母蒙祝福，
儿女要孝敬父母蒙祝福。
孝敬最重要的是内心里面的重看重视，而不只是表面上的给一些的物质。
孝敬最重要的就是你内心的尊重、尊敬、尊重，不是给他一些的好的东
西。而且孝敬父母是双方面的，孝敬你自己的父母，也包括你配偶的父母。
孝敬父母是双方面的，孝敬你自己父母，孝敬你配偶的父母。
当你愿意这样孝敬父母的时候，可以神可以让你得福。
当你这样愿意孝敬父母的时候，神会赐福给你。
第三点，
第三点，
父母要照神心意养儿育女，
父母要照着神的心意养育儿女，
而不是按照传统，按照社会价值观，
不是按照传统世界的价值观。
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家庭，
盼望我们每一个家庭，
我们做儿女的知道怎么样听从父母，孝敬父母。
我们作为儿女的怎样懂得来听从孝敬父母，
我们做父母的也懂得如何来养儿育女。
做父母的我们要懂得怎样来养育儿女。
但愿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合神心意的家庭，
但愿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合乎神心意的家庭。
家庭当中的关系都是合神心意的，
家庭当中的关系是合乎神的心意，
可以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
是可以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
让更多的人可以来归向耶稣基督，
让更多的人可以归向耶稣基督。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知道我们在家庭关系的处理当中常常有软弱，
我们你知道我们在家庭的关系处理里面常常有软弱，
有误区，
有误区，
有盲点，
有盲点。
有时候我们看重我们的传统文化，
我们有时看重我们的传统和文化。
有时候我们看重我们社会上面的趋势和价值观，
我们看重世界的趋势和价值观。
但是主你知道我们，你就把你的心意教导给我们。
你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就将你的心意去教导我们。
好，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合神心意的家庭关系，
可以我们知道什么是合乎神心意的家庭。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儿女可以在主里听从父母。
我们求主你教导我们儿女在主里面听从父母，
也可以孝敬父母蒙祝福，
又可以孝敬父母在你面前蒙祝福。
也让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可以照神的心意养儿育女，
然后让我们作为父母的按着神的心意养育儿女。
请你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合你的心意，
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合乎你的心意，
在世上可以成为你美好的见证，
在世上成为你美好的见证。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